第十三章，找出持续被神充满的秘诀。我们像一个布满了洞的水桶，我听人们这么说过，即使神用他的能力充满了我们，能力也会再次漏掉，我们必须不断的被重新注入。好吧，这也许是许多人的人生经历的精确描述，但我不相信神把我们设计成会漏的器皿。我不认为与神相遇有失效日期，然后你需要得到新的以及圣灵。我个人的经历是完全与之相反的，神在我生命中做过的事从没变旧过，他们只是不断的越变越好。一天，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城的一个小教会讲道之后，我认识到持续被神的爱充满的重要性。周日上午，一位女士向我走来，告诉我她如何被那周我的服侍所打动。她边哭边跟我说，她有多被神充满，如何经历了神的爱，改变了她的生活。然后她补充说，我知道我会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失去她，重新回到我以前的状态，不过我现在感觉很棒。听到这位女士预料自己将会失去已经找到的主的喜乐，使我感到悲哀。那天晚上我要在教会里再次讲道，所以我回到旅馆，开始特别的为这位女士祷告。我不相信她与神的经历的果效一定会逐渐消失。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开始回想我自己与神的经历。主在1968年3月23日神迹般的向我显示他自己。我在这里几十年之后，那个经历没有逐渐消失，实际上他现在对我比在1968年更加真实。事情发生的那晚，我在情感上被触动，可在今天我有了当时所没有的理解深度。神在那晚所做的已经渗透到我生命的每个部分，我没有失去那次相遇的能力，它变得更强了。当我坐在旅馆房间里回忆神在我身上成就的事的时候，更强化了我的信念。我们不必像破碎的器皿一样把神的爱漏掉。神，我在祷告，我知道他不必是这样的状态。我们不必失去你多么爱我们的启示。我可以对这位女士说什么呢？我可以怎样帮助她呢？我在向神寻求启示，她指引给我下面的经文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罗马书1:21。来到这节经文前，使徒保罗在他的信中一直在向罗马人解释，虽然每个人都有对于神的直觉的认识，但是你也有可能会对这种直觉认识变得麻木。从这节经文开始，保罗开始描述人们逐渐对主变得麻木的步骤。这些步骤有降低神对他们生命的影响力的效果。主通过这些对我说话，是要显明人们感觉自己像是有漏洞的器皿是有原因的。神在某人生命中所做的事情似乎无法持续下去是有原因的，但是这与神收回他的同在没有一点关系。这不是因为神在我们生命中释放的能力有失效日期，是我们自己的行为降低神对我们生命触动的效力。这是我们所做的，不是神所做的。这段经文描述了人们向神的心变硬的四个渐进步骤。我们可以发现，持续被神充满的关键只需简单的将那些步骤反转方向，反其道而行就行了。圣经这样说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 荣耀的意思是荣耀的提出或视为，另一种说法是重视或珍视。所以这节经文在说使你的心变硬的第一步是停止重视或珍视神。人们失去神在他们生命中所成就的能力，是因为他们停止对他给予该有的重视，他们不尊重神所做的，最终在他们的生命中失去他的效力。如果某件东西是你真正重视的，当你去商店的时候，你多半不会把它放在一辆没关门的车的前排座上，它可能会被偷。你会采取预防措施，比如把它藏到座位下面，或者让某人留在车里去守护它。另一方面，对于放在地板上的一分硬币，你是不会过于担心它的。这个一分硬币会被人忽视，待在地垫上，直至最终丢失或被吸尘器的真空管所吸走。当你重视某物时，你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它。可悲的事情是，大多数的人不重视神在他们生命中所做的事。忽视神是造成人们感觉自己像是有漏洞的器皿的原因。错误的价值观削弱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影响力。大多数的人相较于神更重视环境或其他人的意见。你的注意力就像放大镜一样，无论你集中注意力在什么上，那事物就会变得更大，无论你忽视什么，那事物就会变小。如果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话语上，那么主将会在你的生命中呈现出更大的重要性。反之，关注他人的意见将会使你对于神对你的看法的领悟相比之下变弱。这就像个跷跷板或天平，两端不能同时往上跳。你不能真重视神对于你所说话的同时又重视其他人所说的话。回到1968年，在我与神相遇之后的一天上午，我在教会中站了起来，告诉每个人我被圣灵和神的爱充满了。我不知道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，我只是尽最大努力去解释这件事。之后牧师向我走来训斥我，因为我说自己被圣灵充满。彼得被圣灵充满，他说道，保罗被圣灵充满，但是今天的人们不会被圣灵充满。你在试图使自己显得比我们其他人更优秀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明白了神爱我，立刻就有人来试图贬低神所做的事。不久之后，我觉得神好像在吩咐我退学。此时是越战正酣的时候，退学就意味着我会被征召入伍，所以我的母亲请求她认识的每个人来告诉我，退学是多么糟糕的想法。我有重视他们所说的话的倾向，因为我尊敬所有这些人，但是靠着神的恩典，我没有动摇，将注意力集中于主正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上。在我退学之后不久，我果然被重新列入征兵行列。一位军队征兵人员来到我家里，谈论我的选择。他坐下来，打开他的公文包，展开所有的宣传资料，开始跟我讲主动入伍而不是等着被征召的好处。征兵人员开始了他的鼓动宣传，我说，我可以为我们俩节省许多时间。真的吗？他回答，那是怎么一回事？因为我退学失去了我的学生怀孕，所以我有可能被征召入伍，是吗？我问道。是的，他说。可是你不懂，我说道，神吩咐我退学，所以我在做神吩咐我去做的事。如果神想要我应征入伍，我就去，但是如果神不想的话，我就不去。征兵人员突然大笑起来。小伙子，他说道， 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将去越南。我在重视神和神对我所说的话，但这位征兵人员根本不看重神，在他心里，他是美国政府的代表，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，他想要我尊重他的意见过于尊重神的。征兵人员完全无视神使我愤怒。我探身过去，开始用我的指头戳他的胸膛。我说，老兄，如果神要让我应征入伍，那我就会入伍，但是如果神不想的话，你或者美国政府或者地狱里的每个魔鬼都不能使我应征入伍。征兵人员安静地收拾好了他所有的资料手册，站起来，没再说一句话，走出了前门。就在第二天早晨，我在邮箱中发现了我的入伍通知，我甚至不确定他是不是邮寄过来的。我希望当时能多费点心去查看信封上面是否有邮票或邮戳。如果那位征兵人员回到他的办公室，亲自处理我的征兵资料，然后塞进我的邮箱，我也不会感到惊讶。但是我不在乎，我在荣耀神。这些情况的每一个对我来说，都是让我的注意力离开神，转向其他人意见的机会。如果我看重他们的意见过于神的意见，那我就朝着失去知道神爱我的喜乐迈出了第一步。那时我懂得不多，但是靠着神的恩典，我尊重神超过其他任何事物。结果我持续地被主的爱和喜乐充满。我经历过一些可怕的可以让我的注意力离开神的情况，我被绑架、威胁、侮辱过，有人曾经焚烧过我写的书以示抗议，曾有各种各样的坏事发生在我的身上。但是荣耀归于神，我从没尊重其他人的意见过于神对我所说的话。多年以来，这是帮助我持续被神的爱充满的关键因素。你必须一直重视神在你生命中所说的话，所做的事。一天，当我和我一位朋友一起徒步攀登派克斯峰的时候，他开始告诉我一些事情，就是我们的另一位朋友背地里谈论我们的话，听到其他人批评我，并不祝福我，但是我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事上，因为这样做就会降低我对神说的关于我的话的重视程度。因此我对他说，听我说，我不想听这些，我知道他怎么看我的，我实在不想再听这些话了。我的朋友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为什么他说的话不会对你造成困扰，对我却会呢？因为我不像你一样看重他的意见。我回答，如果你尊重其他人的意见，他们说的话才会真正使你心烦。我不是在说你不应该重视其他任何人所说的话，特别是如果你与他们生活在一起，但是与你对神的话的重视相比起来，其他人的意见就不算什么了。但超越环境之上来荣耀神、称神为大，才是持续被神充满的第一关键。在提到人们未能荣耀神之后，圣经说，他们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罗马书1:21。持续被神充满的其他关键是要感恩，有属神的想象，以及保守你的心。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呢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103:1-2。感恩和荣耀神密切相关，实际上 两者只能同时出现，缺一不可。感恩包含着记得神为你所做的事，以赞美回报他，这是一个荣耀神的态度，称他为大，在一切之上，对他的恩慈表示感激。基督徒应该是地球上最感恩的人，因为我们拥有最值得感激的。想象常被认为是小孩才会做的事情，成年人忽视了它的重要性。可是想象是你让神的事情怀胎的地方，想象是对于感官不是实际存在的事物所形成的脑中图像。我们通过图像来思考，这是我们做任何事的方式，从指路到解决问题。而有着属神的想象，对于持续被神充满极其重要。例如，如果你想象自己视为病人的话，多半不会看到你身体医治的彰显。如果你看自己有病，那么那就是你将要成为的样子，因为一个人的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，箴言23:7。所以你想要你的想象为你效力，而不是对你不利。在圣经中，盼望一词是用来指对你有利的正面想象。持续被神充满的最后一个关键是好的心。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所在，心是让我们生命成长的土地。耶稣说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马太福音12:35。你的言语行为是由你的心生长出来的，所以持续被神充满意味着拥有被神的话语充满的心。如果神的话语，神说你是谁，已经建立在你心里，那么你才能够用神看你的方式来想象你自己，你才能够把那个形象活出来。神的话语是种子，如果你想看见神的爱在你生命中生长结果，那么你必须在心里种下神的话语。对于持续被神充满是什么意思，我只是触及了其表面，但这些是关键问题。真是神高于一切，对神的恩慈表示感恩的态度，把神的事情在你的想象中怀上胎，确保你在用神，用属神的财宝充满你的心。你不必漏掉神倾注在你身上的爱，或是漏掉神倾注在你生命中的祝福。这里论述的四个原则描述了把注意力集中在主身上的生活方式，他们将给你一个永恒的视角，使你持续被神充满，即使是在患难的时候。